恩啊，我们开始新一课的主日学，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到你的话语面前，在得时不得时，我们务要传道，总是要将你的话传递给你的儿女。愿主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来听的，能够在你面前得着那个真正的属天的粮食，那个永恒的恩典。纪念在主的面前啊，来跟随你的人，感动弟兄姊妹能够在你的话语面前不断的来寻求。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进入这个以赛亚书的新的第13课。那这一课呢我涵盖了三章的圣经，23、24和25。那在我们以往所讲的以赛亚书的过程的当中呢，有一条主轴呢，我们一直要看清楚。在上帝的从创世一直到世界末日的所有的作为的里面，那个主轴是救恩。那这个主轴里面呢，主角呢是上帝的选民，或者也叫做被神拣选的信徒。那这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的主轴和主角。那上帝本着这个主轴要做他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呢也就涵盖了人类历史当中所有的作为，包括每一个时代，包括每个时代的国家，那个时代国家的强国，那个时代国家国际的形势，都在上帝主轴的当中向前运行。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再看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然后那个主角在这个主轴当中，那个主角和上帝的互动是否是合神心意的？上帝透过这个主轴，在这个主角的身上要做成上帝永恒的这个工作。那在这个主轴线的里面，那个主角他自己跟上帝的互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这个是我们在看以赛亚书当中呢，我们需要能够把握这个要点呢，我们看得比较清楚。因为以赛亚书的这个所描述的呢，在某一个时代，也包括整个人类历史当中，都是非常宏大的。他在一个时代的当中，把整个时代的以色列周围的列国、强国所有的国家全部涵盖下来。然后每个国家、每个国家，上帝去讲，不是讲国际政治，是讲上帝的主轴当中这些国家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这些国家有的是被上帝兴起的，去惩治选民的，有的是以色列的。有亲属的关系，好像以东也包括亚伯拉罕罗德的后裔摩亚和亚门。那这些国家和以色列的互动，和这个主角的互动，和上帝对他们的心意，那这是我们要看的。那到23章呢，这个里面呢上帝就讲到一个国家叫做推罗的。那推罗这个国家呢，这是一个历史比较久的哈，现在已经不叫做推罗这个名字了。在以色列的西南西北角的上面，推罗和西顿，推罗比较在下面，西顿比较在上面。那推罗这个国家呢，当时它和西顿是两个国家。那推罗呢是一个贸易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在历史当中，在地中海那个地方，当时推罗的那个重要性超过亚历山大港，埃及的亚历山大，现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是整个北非的最大的一个海港我是做货运的各个海港的这个集装箱吞吐情况啊，各方面会了解一些。那个是一个非常贸易的、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在当时的，在过去的时代，后来向前推到希腊那边推到哥林多那个地方。那这是海洋的一个经济和政治的一个重要的城市，或者叫重要的国家，叫做推罗的。那推罗这个地方呢，它有很奇特的一个地方，和以色列周围的所有其他国家有不同在哪里呢？推罗和大卫和所罗门的关系非常好，这个是比较不多见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撒母耳记的下，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第十一节。那这里面讲什么呢？这里面讲到呢，推罗王西兰 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那推罗王西兰和大卫的私交非常好，那大卫是王，西兰也是王，所以推罗和以色列的关系呢是很亲密的一个关系，是一个交好的关系。那这是一个我们看的。那另外一个地方呢，不但是大卫，我们来看这个列王记上第五章。列王记上第五章呢，这里面讲什么呢？第五章的第一节，推罗王西兰平素爱大卫，他听见以色列人高所罗门接续他父亲做王，就差遣使者啊臣仆来见他。然后呢，所罗门也差人见西兰，那他和大卫之间是非常好的关系。他不但给大卫提供材料建立宫殿，他也给所罗门提供材料建立所罗门的宫殿，甚至是圣殿。那这样一个关系呢，是在历史当中非常交好的一个关系。那推罗这一个国家的历史呢，是很奇特的。我以后在讲的时候呢，会把这个内容跟大家讲进去。上帝对推罗的心意呢，也是很奇特的。在以斯拉记，我们从历史当中看哈，看他们和这个以色列人的关系。以斯拉记的第三章第七节，这里面讲什么呢？亚哈随鲁王十二年正月啊，就是他们回去建圣殿，就是尼散月，人在哈巴面前按照日月哦，这错了，对不起啊，以斯帖记，以斯拉记哈，看一下哈，三章的第七节。那个时候呢，以色列重建圣殿，然后到第七节的时候呢，推罗那边的人，他们开始给以色列人提供很多的材料，所以西顿人、推罗人使他们将香柏木从黎巴嫩运到海里，漂浮运到约帕。所以推罗跟这个以色列人的互动呢很多，也包括尼希米记。我讲了这个内容以后呢，等一下我讲以下的内容，大家会了解为什么那里面会这么描述。尼希米记的十三章，推罗人跟犹太人做了很多的生意，十三章十六节。那这里面讲到呢，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的货物运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太人。那后来当然被这个尼希米拦在外面，说你安息日不可以来。那还有呢，推罗呢还有什么特点呢？大家来看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呢，耶稣讲过，十五章二十一节这里呢，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那个时候呢，有个迦南妇人，就是求耶稣，他的孩子被鬼附了。那推罗呢，有很多犹太人寄居在推罗，也寄居在西顿，他们之间有非常多的彼此的往来，也包括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呢，保罗在推罗那边也见到一些的门徒。所以这是整个推罗的历史，从大卫的时代比较明显跟以色列人的互动，一直到使徒保罗的时代，这样一个国家。那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看经文23章第一节，论推罗的末世，他师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推罗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这消息是从基提地得来的。那基提地呢，是讲到海港啊，从海港的地方啊，它主要是讲到海港啊，在他师呢是指这个西班牙这个地方。那西提地呢是专指海港， 这所有的海港呢都传来不好的消息，因为呢推罗又变为荒场。那推罗原来是周围的从欧洲到北非到中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海港，推罗发了大财，很多人靠着推罗发财的啊，做贸易发财啊，大家知道哈、啊，过去中国这个所谓八国联军进中国的时候，他们要做生意嘛，啊，到中国要买这个丝绸，要买茶叶，他们要把那个货品从中国运到美国，运到欧洲啊，那他们一定要打开这个贸易，因为当时中国的丝绸运到欧洲、运到美国，这个价钱是十倍的，啊，在中国买的价钱到了美国、到了欧洲，它翻十倍。所以那些做生意的人他一定要打开这个海港，一定要赚钱的哈，这个是一个生意一个情况。那他们靠着推罗发财。好，第二节，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富的，你们当静默无言，在大水之上西哥的粮食尼罗河埃及用粮食和他们交流，然后呢西顿他们那边有保障哈，他们养育男子，我不仔细的读哈。现在呢他们整个的情况都糟糕了，到第五节，这风声传到埃及，埃及人为推罗的风声极其疼痛。他讲到推罗人呢、啊、你们当过到他失去沿海的居民，你们当哀嚎，那上帝呢要惩治推罗。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到第八节，推罗呢本是赐冠冕，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都是世上的尊贵人，遭遇如此是谁命定的呢？九节，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和地上一切尊贵人被藐视。那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呢，我们看到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世上的暂时的繁荣在上帝的掌管的下面。第二个要点，虽然推罗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很好，跟大卫的关系很好，但是他们不是选民，所以他在上帝面前不可能有选民的祝福。那在这个点上呢，我们要考虑，我们要思考什么问题呢？我们在地上，我们有教会，我们个人信仰，我们有朋友，那他们是信主的吗？他们跟我们关系很好，甚至有些人对教会也是善意的，那他们在上帝面前到底在什么位置上啊？我不知道你们各位哈，有没有给你们好朋友传过福音哈？我周围的所有朋友都传过福音，传到一个地步呢，要信的信，要不信的也不想理我了，就传到这个地步。那这个是我们作为上帝的选民，我们要看人活在地上他们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包括在地上活着的那些很丰富的、很有钱、很有势的，他们过得好像很好的，他们在上帝眼中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们不会被一个国家的强大感觉到好像他们就很厉害啊，他们就很尊荣，我们不这样认为。我们也不因为我们周围有很高贵的朋友就觉得他多好啊，就觉得多羡慕，我们也不会。我们所看的是他们在上帝眼中的位置到底是什么。地上有这些，那这些的价值对他们有什么意义？他们在上帝的这个救恩的主轴当中，他们是不是有份？这是一个要点。所以尽管推罗跟以色列人的关系那么好，推罗他有很丰富的物质，贸易那么的发达，很多地方靠着推罗发财了，但是如果他没有在上帝救恩的主轴的当中，他仍然没有意义。那这个意义呢，也让我们看今天社会所谓世界所谓的强国，经济发达的国家啊，这个国家强大了如何如何，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那这个角度呢，也要更正我们的民族情绪哈。我们有很多民族情绪，希望自己国家强大，自己国家富足，自己国家好厉害，在世界如何如何。 到底这个国家和上帝救恩的主轴有没有关系，这个是要点。那推罗尽管有这样的历史，但是呢从国家的意义上来说，它会被上帝摧毁的，没有意义啊。所以在这个后面的经文的里面呢，上帝讲的摧毁推罗呢，是有一段描述是蛮有意思的哈。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第十节，他师的船只哈，他师的名就是在西班牙的，然后呢尼罗河的，埃及的，靠他发财的。耶和华已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至于迦南，他已吩咐拆毁其中的宝藏。他又说，受欺压西顿的居民呢，你们必不再欢乐，起来到基提去海港哈，在那里得安歇。十六节很有意思，十六节他说呢，加勒底人之地向来没有这名，这国是亚述人为旷野人所立的，现在他们要建筑物楼，拆毁推罗的宫殿，使他们成为荒凉。那这里经文很有意思，这经文在说什么呢？推罗这个城市，第一次摧毁推罗的国家是加勒底人，是巴比伦。那这个经文说呢，那个时候巴比伦还没有强大，当以赛亚讲的时候，巴比伦还没有强大，是亚述。那亚述和巴比伦的互动呢，不在推罗，亚述和巴比伦的互动是在旷野，他们要占领的地域呢，这个目的地不是推罗，但是亚述所成就的巴比伦却把推罗摧毁了，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是上帝眼中的国际政治。那这个上帝眼中的国际政治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国际政治所左右。圣经这样说，亚述和巴比伦本来不是为了推罗的，但是最终的结果他把推罗摧毁了。那这个是上帝眼中的 OK。 好，那从这个里面我们再看十四节，他师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你们的宝藏变为荒场。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七十年，叫做一王的年日。那这个经文的怎么解？推罗必被忘记七十年，叫做一王的年日，应当是指巴比伦。巴比伦这个国家有七十年的时间，不是一个王一定七十年。是推罗被忘记七十年，那巴比伦把推罗摧毁了。在那七十年的当中呢，推罗是一种残败的情形。推罗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拿琴周流城内啊，巧弹多唱，使人再想念你。推罗被遗忘了啊，因为巴比伦摧毁了他，一王的年日。到十七节，七十年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使他仍得利息，与地上的万国交易。那万国交易的意思是行淫的意思啊，不是交易，就仍然是行世界的那些的作为。那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那这个里面怎么看？怎么看推罗他会他的货物和利息归耶和华为圣？我带来读的那段经文，尼希米记、米斯拉记。他们呢后来以色列回归以后呢，推罗的财物呢供应耶路撒冷啊，这是一个方向。然后呢因为他们积货，必为住耶和华面前的所得，使他们吃穿吃饱，穿耐久的衣服。讲一点点历史，有关推罗最后的毁灭。现在推罗没有了，但圣经的预言呢说推罗最后变成荒场。推罗为什么后来没有了呢？推罗后来被亚历山大灭掉了，被希腊王国，希腊的国王亚历山大。那他呢是怎么灭掉推罗呢？推罗是个海港，他呢周围的这个岛呢，周围的这个守势呢是非常坚固的，叫易守难攻。那亚历山大怎么毁掉推罗呢？他就让他的那些的士兵把地上的石头甚至房屋全部拆毁，填海，填海造路，一直造到了推罗。 亚历山大干这个事情，我就是要把你的推罗毁掉。那是一个历史上非常大的一个工程啊，填海造陆啊，中国有个叫填海造田，大家知道的工程发生在哪里吗？这个原来这个喊得很大声的这个填海造陆哈 发生在厦门。原来厦门海岛呢，它是个岛，没有路的。后来为了修火车呢，就填海，挖了山上呢就填了一个海堤，从厦门岛一直到这个岛外，一直到岛内，把厦门岛连在一起。后来修了火车，那这件事情呢就被人渲染为一个很大工程，确实很大啊，人有做过这个事啊，但是那个事情后果很厉害。那个后果呢，使厦门那个周围的生态环境受到极大的破坏。本来厦门海港呢，这个我们这边也有厦门来的弟兄，周围的这个沙是特别漂亮的，包括沿海厦门岛外的，就是跟厦门接壤的地方都非常美的，很干净。后来变成了个臭港，因为他修了那个海堤以后呢，把整个的海流全部阻断了，阻断以后海水不再自由的这么像按照原来的那个方式来流转，整个那个海港臭掉。后来在那边又养鱼了，养虾了，那非常臭的，你们没有想到海港是臭的。后来他们在那个海堤上挖了个窟窿，让他们流有一点点水可以流啊什么的，意义不大啊。所以这个是人做的事情哈。那推罗呢被毁掉，被亚历山大毁掉。23章啊，这是在当时比较有名的这么一个国家。那我们来看24章的内容。24章的内容呢，又从推罗从外邦移到了选民。那这个转移呢，转到以色列人。看哪，耶和华使地虚空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那是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主母也怎样，买物怎样，卖物也怎样，放债借债取利出利都是一样的，地必全然虚空，尽都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些经文呢，我说你从经文里面看，似乎是好像上帝对全地的毁灭。那上帝为什么要毁灭全地呢？因为选民败坏了。所以整个人类历史的主轴，我前面讲过，是上帝的选民。当上帝的选民败坏，全地都要被上帝遗弃摧毁。那你知道这个原则，你在看今天整个世界的光景是一样的。你看到今天末日的光景，整个世界这么混乱，这么败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耶和华的选民出了问题，教会出了问题。当上帝他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所专注的这个主轴，这个主角出了问题，这个世界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那这个世界就会因为他的罪的缘故，在上帝面前积蓄愤怒，会变得更加的败坏，就会被上帝毁灭。基督徒要以这个眼光看世界的，要以教会以信仰的主轴看世界。世界的局势为什么变化？国家之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问题？为什么这么混乱？还不是简单的国家利益啊、地缘政治啊、某些狂人的野心呢、这些都有。那个时代也有的，尼布甲尼撒啊，这个亚述王都是狂人的。那问题出在哪里？主轴出了问题。那这是今天我们要看。所以世界落入败落，地上的居高位的也败落了。第五节，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地被咒诅，是因为亚当犯罪的缘故。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七节，上帝说的，因你犯罪的缘故，地受咒诅，长荆棘。 那现在整个的地整个世界受到咒诅，是因为选民的缘故。如果选民的状态好，上帝可能用选民做见证，并且用选民的见证去救更多的人。如果选民的状态不好，上帝会离弃选民，整个世界也会更加的败坏，也更加被上帝离弃。这个是规律，这是人类历史的规律，是和救恩的主轴和救恩的主角密切相关。我们这么看世界，他们背了永约，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还有存留啊，没有存留我们就活不到今天了哈。啊，后面的经文呢，也讲到喝酒的、心中欢乐的、啊唱歌的，全部变成悲哀，这个都讲了哈。然后这是描述地上的光景，我就不一一读了哈。我从哪里开始读呢？第十四节。那十四节这里呢有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是什么呢？这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声来，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的名。有变化，这个变化一下子就指到了后面上帝对外邦的救恩。所以当以赛亚他预言这一段的时候，他已经把上帝对外邦人的救恩在这里面预言了。也许你会问，哎，那个以色列人他们被掳70年以后也回归了嘛，也重建圣殿重建圣城了嘛，那个时候以色列真正完全回归神了吗？如果你读过马拉基书，读过哈该书，你读过那些小先知的书，你就知道他们并没有真正完全回归神。他们从巴比伦回回来以后，确实重建了圣殿重建了圣城，但是对神的回归上面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回归。那我讲到真正回归有三个要点，他们三个重建，第一是重建 圣殿，第二重建圣城，第三重建圣民。他们被毁灭，圣殿被拆毁，圣城被攻打，是因为圣民出了问题，百姓出了问题。所以真正的回归呢，是人真正回到耶和华律法的里面，真正回到对的信仰的根基上，这个是回归。如果这个没有回归，只有外表的所谓的建立圣殿，有一个牢固的圣城，没有意义。我也再次讲教会，如果一个教会只有外表的人数，只有外表的兴旺，却没有圣经真理，这个教会是一个虚的，它并没有真正回到神的心意的里面。就好像当初以色列从巴比伦回来没有真正的回归，所以他们回归以后有400年的静默期，上帝不跟他们讲话。大家看到那真正的教会，真正的回归，一定是对上帝律法的回归，对神教导的回归，对圣经真理的回归。这个时代所有的教会，当这个教会不重视圣经，不重视传讲圣经真理，它不可能真正的回归到神的面前，做不到的。表面的耶和华会对他们静默，他们听不到从神来的声音，时代的问题。所以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回归并没有真正回归，那以赛亚一直把它讲到了福音传到外邦，耶稣基督降临以后才有的。然后到16节，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一人，我却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我有祸了，诡诈的行诡诈，诡诈的带大行诡诈。这里面产生一个极大的落差，这个落差是什么呢？当地极都有人赞美耶和华，我却消灭了。我是什么呢？是以赛亚 以先知的身份代表选民说话，代表以色列人说话。当这个福音向外邦传递的时候，我们竟然是一个消灭的状态。这个描述大家有看到吗？耶稣基督降临，福音开始由犹太向外边传，现在到了2000年，以色列目前仍然还是远离福音的。到现在为止，以色列信耶稣的人应当大概 0.5% 左右，没有超过 1% 的比例，非常低的。那他们却消灭了，选民的身份不担保他在上帝面前真正得着义人的荣耀。群体的在神面前，他的情况虽然在名字上好像是选民，虽然在名字上好像是教会，但是是不是真正活在耶和华义人的荣耀的里面，要看他是否真正归向了神。如果没有归向，那只是个名字。也包括我们个人，我们作为有敬虔的信徒，有在神面前活出义人生命的，就不等于我也和他一样。我自己是否也是归在耶和华荣耀的里面？那这个问题的核心的实质，是在信仰历史当中非常重要，我叫做救恩的主角，耶和华的选民，被神拣选的信徒。我们到底在哪里？我们教会到底在哪里？我们处在这个时代，我们是否真正好像圣经说的，我们是义人在神面前得荣耀，还是说当我们赞美那些义人在神面前得荣耀的时候，我却消灭了？核心点，诡诈，我前面讲过，这个诡诈叫 betrayed， 背叛，也叫做背离神。因为背离神，诡诈的大型诡诈，因为不断的背离神。这个背离神不是名字，是我们没有在神的义的当中跟随神，挂了名没有意义啊！回归了耶路撒冷啊，这个脱离了巴比伦的啊，这个70年的辖制，对选民来说没有实际的意义，在当时，那后来是有的，后来为耶稣基督预备，这个是有的，在当时没有意义。那有几个所罗巴伯他们是一定得救的啊，那些先知他们是，但对于整个选民来说，他们并没有真正得胜。这是当时的光景。好，17节，恐惧陷阱网罗都临近你，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在说什么呢？当上帝的惩治来临，哪里都躲不了。如果你躲避恐惧的声音，你躲了却掉在陷坑的里面。那如果你从陷坑里面爬出来了，躲避了陷坑又被网罗缠住，哼，无处可逃。上帝的惩治来临，人无处可逃。后面，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的根基也震动了，全地地全然败坏，尽都崩裂，大大的震动，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酒醉的人，又来摇来摇去，好像吊床，醉在其中沉重，必然塌陷，不能扶起。犯罪的不可能扶起来，犯罪得罪神的不可能站立得起来，没有可能的，没有人可以靠着犯罪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起来，没有可能。犯罪不悔改不可能出来，一定是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酒醉了一样。一个信徒，一个教会，他能够信得清楚，能够路走得对，是在罪的上面到底站在什么立场，是清醒的面对罪，真正悔改走义路，还是被罪弄得摇摇晃晃，好像酒醉了一般。这个是问题。这个时代的教会已经被罪弄得像酒醉一样摇摇晃晃啊！ 刚刚看到一个新闻，美国的最大的一个原来跟我们有关系的宗派，原来在美国今年通过了安利女长老，通过了加拿大是在2012年过了11年，那个原来守住的现在也退后了，就是这样。这时代就是这样子，被罪、罪恶的罪弄成了像酒醉一样，就在酒醉的当中摇摇晃晃，就这样一个情形。那今年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就是美男浸信会，他们今年终于通过了不允许。然后那个最有名的那个教会他们被美男浸信会就驱逐了，离开了就是那个 Saddleback Church， 美国马鞍山教会被美男浸信会驱离，说你不可以在美男浸信会，因为他们违背了美男浸信会的这个原则。这是今年开会的结果，88%让他们离开的。所以那个很有名的牧师，我们华人非常推崇的，在美男浸信会这个体系的当中是被驱离出去，不合圣经的。所以要看到我们华人教会我们在什么光景的里面，我们跟的是什么样的人，真正在圣经真理的把握上我们有多大的距离，你看到这是今年发生的情况。好，21节，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刑罚地上的列王。那这个里面讲到什么？讲到末日审判，末日的审判，高处的众军，惩罚高处的众军，讲到天使他讲到 heaven 呢， in heaven 是天使的，然后呢在地上要审判一切的君王。我再次讲到上帝的主轴，救恩的主轴和主角，不但在地上也包括灵界我们这些人这么微弱的人，肉体微小的，竟然在上帝眼中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的主角。到一个地步，那些天上的那些的灵界和地上的君王都是为着我们这些卑微的主角服务的。那作为每一个信徒，我们到底对上帝在救恩当中给我们的这一个主角，我们有多少的认识？我们对我们的身份有多少的认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在世界当中生活，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吗？我们怎么界定我们自己在地上这个短暂的几十年？我不得不跟大家讲很多弟兄姊妹在地上所活的和上帝给的那一个人类历史当中主角的身份距离相当远，距离相当远。一方面是比较可怜的，本不应该如此的，上帝给我们的是那么一个主角的身份，天上地下的万国的所有的上帝掌管的权柄都是为了我们这些被上帝拣选的人。我们本来是人类历史当中的主角，但如果我丢了这个身份，那就可悲了。所以我在教会里面看信徒，看他们怎么在地上生活，如果跟世人一样追求世人那些的享受，追求那些世人以为好的东西，实在是不配上帝给我们这个身份，非常可惜的。人类历史算什么？国王算什么？天上的灵界算什么？上帝是为这些人服务的，认清楚啊。然后那些人，22节，他们要被聚集，像囚犯被囚在牢狱中，便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必被讨罪。那些都会被上帝囚禁在一起，然后他们要被上帝讨罪的，上帝要惩治他们了，这个是上帝一定会做的事情。 二十三节，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那时上帝的荣耀是这样，在锡安山作王。那这个锡安山作王呢，是讲到千禧年的啊，在以赛亚书的当中呢，他讲了很多上帝的预言，但在时间的切点上呢，我们大概并没有从经文里面看得那么清楚，但在这一段的里面他讲到是千禧年。那在千禧年作王的时候，外面的都要蒙羞的，那些的国家国王他们看到一个圣城，那里面的人是不死的，得救的人在那个当中，在那个里面生活，外面的人是羞愧的。那我们自己在耶和华锡安山作王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城里吗？我们和耶和华一起，和基督作王一起，在那个当中吗？以赛亚在那个时代直接把人引到了这一个关键的千禧年末日结局的里面。每个信徒啊，这是我们要看清楚的。二十五章有大概三段吧，哈，两大段，三小段哈。那第一段呢，是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那这一段呢，仍然讲到上帝在普世当中的作为。那普世当中作为呢，包括普世当中的审判。啊，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啊，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忠实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那这件事情呢，以赛亚看见了。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以赛亚的预言，亚述国对我们来说是历史，久远的历史，巴比伦久远的历史，希腊王国久远的历史，罗马帝国也是比较久远，对我们来说上帝所命定的我们都看见了，但是将来我们还没有看见，我们看到现在，将来没有看见。那以赛亚被上帝开启，他都看见了，这是区别。我问一下这个问题啊，我们看到将来没有？我们对将来的结局有没有看到啊？有没有看到将来的结局？大家翻开启示录就看到了哈。启示录是将来的结局，以赛亚是凭着信心写下和看见将来的结局并写下，约翰凭着信心看见和写下将来的结局在启示录。我们有没有透过约翰所写的看到将来的结局？我们有看见吗？这是我们自己的。作为信主的，我们有没有看见？看见以后你就知道，那是上帝从古时所定的。启示录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上帝在使徒约翰的时候就定了将来会发生那些个事情。以赛亚写的很多的预言，古时没有发生，后来发生，还有很多后来还没有发生。 OK， 好，第二节到第五节都是审判，这个信息很多哈，我就不一一读了。看第六节，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清酒摆设宴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的遮蔽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脸蒙脸的帕子。那这段在讲什么呢？讲到上帝普世的救恩。那上帝普世的救恩叫做遮掉，把它除掉遮盖我们脸上的帕子。遮盖脸上的帕子是什么？遮住了什么呢？遮住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对永恒的认识，对我们当下的世界的认识，对我们人生正确的认识，这个在我们的脸上遮盖了很久，在中国历史上遮盖了几千年，在我们往前追个三代四代，我们的祖宗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永恒的救恩，根本搞不清楚这个世界的造物主和将来末日的审判的结局，我们完全不知道，被遮住。 如果我们是第一代信徒，我们自己都曾经被遮了很多年，后来上帝把这个遮的盖子拿掉，我们再看清楚，原来人类社会是这样，原来我的人生意义在这里，原来我的人生道路应该这样走，原来我将来永恒的结局是那样。那这件事情在当时以赛亚写的时候，没有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除了以色列人，外邦全是被遮住的，没人知道，都活在当下的今生、永恒的地狱两个选择，没有说当下的救恩的道路和永恒的天国只属于选民，不属于外邦，我们都被遮住，这个事情和我们无关，现在和我们有关了。以赛亚的预言到今天实现，我们中国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哈。好，第八节，他已吞灭死亡直到永远，看啊，这个揭开了，吞灭死亡直到永远，脱离死亡的咒诅直到永恒的生命，这个 pass 揭开了，这叫做救恩，这是上帝在人类历史当中真正要做的事情，直到永远。然后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大家看到这两样哈，这个里面有两样，一个是个人的眼泪万国，一个是他百姓的羞辱。在以赛亚书的当中，已经把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外邦人的数目满，福音传遍天下，外邦人的数目满，以色列全家得救，全部涵盖在这里面。所以圣经的这个精准预言的精准，在以赛亚书的里面我们看得非常的明显，普世的救恩都要实现。到第九节，看那啊，到那日人必说，看那，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这是我们作为信主的欢喜快乐的核心，是因耶和华的救恩。我们在地上的欢喜快乐是什么？什么是我们的欢喜快乐？是耶和华的救恩，这个也是唯一的欢喜快乐。没有耶和华的救恩，没有真正的欢喜快乐。有了耶和华的救恩，有了真正的欢喜快乐，就可以覆盖地上一切的人的路上的人生道路上的悲伤，都可以覆盖，因为有耶和华的救恩。 OK， 好，第十节到十二节这段有点奇怪啊，奇怪在哪里呢？讲到普世的救恩，讲到末日最后的欢喜快乐，十节到十二节，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摩亚人所居住之地必被践踏，好像干草被践踏的粪池中的水中，他必在其中伸开手，好像求水的伸开手，应该求还是浮水啊，一样，但耶和华必使他骄傲和他手所行的诡计一并败落，耶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高台倾倒拆平，直到尘埃。那为什么出了这么一小段？这一小段和上下文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那这一段好像陡然出现，前面讲了那么多，突然把摩亚抓出来训一顿，那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里面是以赛亚书当中一直的一个思路，讲到上帝的作为，我叫做主轴和主角。上帝的作为的主轴，这个里面在上帝救恩当中有份的人，我们应当怎么样得着这个真正的福分。到了摩亚这个里面，他讲到什么呢？用挪亚这个例子讲到人在上帝面前的失败的核心是骄傲。摩亚前面讲过，摩亚骄傲，摩亚极其骄傲，这个是在上帝面前站立不住的最核心的点。无论是外邦，无论是以色列人，那摩亚的骄傲是 我们作为选民要得以警戒的，得着上帝的救恩，得着永恒的欢喜快乐，要脱离骄傲对我们的缠累，要点在这里啊。所以把摩亚举出来，主要是讲到这个要点。好，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哈。第一个，推罗是与以色列比较交好的国家，上帝为何实行惩治并最终毁灭？不是选民就不是选民，不是被拣选的就是不是被拣选的，无论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如何，对你多 nice， 对你多好，他没有得到救恩就是没有得着。这是一个非选民的光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你有机会接触这样的人，给他传福音吧，否则他的整个的结局就是这样子啊，这是一个固定的结局了。第二，以色列落入悲哀衰残是来自周围敌国的攻击，为何说是因为违背律法？那我一直讲到信仰当中的失败，我们眼看起来好像是外面的问题，本质上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那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们不合神的心意，被神管教；另一种可能是我们不晓得神的心意，不懂得跟随神。那第二种可能是什么意思？我们并没有犯罪，并没有得罪神，或者说在神的标准的里面，我们并没有得罪他，但是呢，神要带领我们，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落在一个挣扎痛苦的里面。那这个是我们啊跟神的互动出了问题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人啊和外邦和其他国家的一个本质的区别啊，上帝跟我们有直接的互动，那直接的互动和神的心意，那就是个良性的方向。第三，耶和华有威严荣耀，先知说荣耀归于义人，为何又说我们却被消灭啊？说这个我们是代表当时以色列人耶和华的选民。那以赛亚说荣耀一定归于义人，上帝所拣选，但是我们不是义人，我们是行诡诈，我们是违背神的。你有了耶和华选民的身份没有意义，你非得是活在神的义的当中，在神面前啊，才是被神祝福的。第四，耶和华惩罚高处的众军，地上的列王，是用比喻烘托上帝的能力吗？不单是能力啊，是上帝的心意啊。上帝掌管天地万有，是为了他所拣选的人服务的。我们在这个当中要看到自己到底在哪里，那我们自己对上帝的回应到底是否正确。第五，先知以赛亚可以尊崇耶和华，认识他的作为，为何当时的百姓却不能呢？百姓没有看见，上帝没有开启他吗？没有开启百姓吗？也有也没有，没有开启他，当然他不知道，开启他，他也不知道，因为他背逆神，他不明白上帝的作为。那就好像这个时代圣经摆在眼前，有些人看圣经对他没有意义的，因为他根本不顺服神，圣经对他并没有任何生命上的帮助，没有意义。你真正属于神的，圣经里面的所有的粮食才属于我们。那好，第六，耶和华预言末日实现对选民永生的应许，为何又特别加上责备摩亚？在我们见主面之前，有一个罪是我们一直要小心的，就是骄傲的罪。保罗他说神在他身上加一根刺啊，不是加一根刺，讲到说他啊有一根刺，对，警戒他骄傲，那个刺是警戒他骄傲的，他求了三次神都不给他拿走，就是警戒他骄傲。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这样啊，需要神帮助我们能够胜过啊这个对我们的信仰的破坏。那最后我们一个填空题走一下哈。第一，不属选民的国家会被毁灭，善待选民的国家会被眷顾哈。上帝有眷顾推罗，但不是国家性的，有些人被眷顾的哈。第二，遵行律法是塑造选民的生命，遵行律法是实现选民的应许啊，生命和应许的事情。第三，神赐的荣耀归于称义的义人， 神赐的荣耀归于行义的义人。称义要行义啊，这罗马书教导。第四，世界的大败坏靠预言坚定，信仰的大败坏靠预言鉴定啊，不是鉴定，呵呵啊，靠预言。我们看到世界的败坏和信仰的败坏，上帝预言已经告诉我们是这样子的。OK， 第五，末后时代的信仰少数坚定，末后时代的信仰多数偏离的。为什么我出这个题？当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好像全地好像都归向神，我们以为是所有的人，不是的，它是个普及性，并不是普遍性，确实普及到世界各地，但不是的，总体是败坏的。第六，上帝必拯救谦卑寻求主的人，上帝必惩治骄傲抵挡主的人，这是上帝的原则。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仰望，在你面前来寻求啊，对我们的带领，打开你的圣经，打开你的话，有太多的信息啊，我们需要来学习。求天父你开弟兄姊妹的心眼，你亲自教导他们啊，这是覆盖啊传讲的人的啊所有的有限啊。主，将你宝贵的信息透过你的话传给属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